猪八成心本即法界中，自现圆满生生永永远，离障本来护主能起法，即尽无垢光中常护我，我度化一切众生，请调教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宣讲咸鱼经。咸鱼经当中呢，今天开始讲第22品月光王投师品第22。那么在这品当中呢，首先是讲到佛陀宣布要入涅槃的消息之后呢，舍利弗尊者说是不忍心见到佛陀入涅槃，所以说呢请求世尊开许之后啊提前入了涅槃。提前入了涅槃之后呢，后面佛陀就说是这个给大众宣讲，不单单是现在不忍心见到他涅槃，提前进入净涅。那么在以前行菩萨道的时候啊，就说月光王他曾就说在这个头狮头嘛，把自己的这个头布施给这个婆罗门的时候呢，就要通过这次布施圆满布施度。那么他的一个大臣呢，也是不忍心看到这个月光王狮头，也是这样一种这个提前死去的，就是这样一种这个因缘前因后果的问题。那么在这篇当中呢，就讲这个问题的。我这样亲闻佛说，依此佛在毗舍离安罗树云中，尔时世尊告贤者阿难，得到四神族的人能祝寿一劫，我四神族岂能善修，如来现在还能够住世多少年？这样反复问了三遍。那么就是一段时间佛陀住在这个毗舍离安罗树云当中的时候呢，有一天世尊告诉这个贤者阿难尊者，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果一个人得到了四神足，他就能够注射一劫。四神足我们就知道是这个四念住四正在四神足。我刚才讲的时候是在大智量道的时候呢，善修这个四神足叫四神通足，或者叫做四如意足欲勤心观。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主要都是禅定的自信，也就是说呢，得到了禅定的自信，得到了四神足的人呢，他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四神足，通过这样禅定加持呢，能够注射一个劫。佛陀说呢，我的四神足是极能善修的。那么如果通过这样一种这个问题，这样道理看起来的话，那么佛陀现在还能够注视多少年呢？这样反复问了三遍。实际上，如果这个时候阿难尊者能够好好的回答。或就说是能够提醒佛陀的话，可以注视可以长久注视的。当时阿难被魔所迷，虽然听到世尊言说，却默然没有回答。一方面呢，是从共同的显现看起来的时候呢，是阿难尊者当时被罗王波旬就是说所迷惑，所以说听到了佛陀的言说，但是呢没有回答。实际上呢，通过这个阿难尊者他的这个智慧啊，他是非常聪明的，也是非常有智慧的，而且呢佛陀讲了很多的这样一种经教他都了知这个问题，因此说呢一般来说都能够很好的回答的。但这一次呢特殊情况，被魔所迷的时候听到了佛陀的言说，但是呢没有回答。从另外角度来讲的话，也是属于这个众生的一种共业共业所形成的，共业所形成的缘故呢，所以说阿难尊者呢也是没有，有些地方讲的没听到这个地方讲的是听到了没有回答。就是没有回答，或者从一个角度来讲，从现在我们话来说呢，没反应过来吧，就是这样的。实际上呢，佛陀在世间度化众生，他也有他的这个说话因缘。一方面是选择人寿百岁的时候就是说成佛，所以说如果是选择人寿百岁成佛的话，那么现在呢还是要随顺当时的这些环境啊，当时的这样一种人们的寿命的情况等等，如此如此的视线的。还有一个问题呢，佛陀住在世间呢主要是利益有情，那么如果说是所度化的有情已经差不多度完了，那么这样一种所度化的众生相当于是这个财一样，佛陀呢就相当是火一样，那么如果有财就会有火，没有财就不会有火，那么这个财这个火呢是关带财的因缘，那么如果是所化的心财已经没有的话，那么就说是佛陀的智慧火也会熄灭，这个呢也算是一种规律也算是一种规律。还有一个问题呢，以前也讲过，就说是这个当时一部分的比丘呢是比较懈怠的，反正呢佛陀住在世间当中 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可以救化救度众生的，所以说很多众生呢当很多这个比丘啊当时没有精进，那么后面通过佛陀说要入涅槃呢，或者佛陀入涅槃之后呢，很多这些比丘似乎就一下清醒过来了，就知道像佛陀这样一种金刚身入涅槃，那么就是其他的谁不死亡呢，所以说你开始抓紧修行，得到圣果的一些不计其数，所以说通过上面我们所描述的种种的因缘的缘故啊，这个方面不单单是说阿难尊者的问题，实际上是一方面众生的功业，一方面众生，一方面佛陀度化众生的因缘差不多尽了，所以说呢，在这个种种因缘的合之下的话，阿难尊者就没有回答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提问。世尊又告阿难，你可以离去到清净的地方好好思维。沿着阿难便从座而起，前往灵山。那佛陀也告诉阿难尊者，你现在可以暂时离开，到清净的地方好好思维一下这个问题。阿难尊者呢，就从座而起，前往灵山去了。阿难离开后，魔王波旬便来到佛的面前，对佛说：“世尊在世上教化众生已经很久了，度生事业已经周遍圆满。蒙您度化脱离生死之人，如恒河沙一样多。”现在年纪就很老了，可以去入涅槃了。那么阿难尊者一离开呢，魔王波旬马上就来到佛的面前，他就对佛陀呢就这样讲了。那么世尊住在世界上教化众生已经很长时间了啊，实际上呢就是说真实的在世界上教化众生的时间不是很长。那么如果说是从显现成佛的角度来讲的话啊，他当时说法比较多，一种说法是35岁成道。35岁成道呢，到80岁，有的时候81岁，去入涅槃，这个中间只有几十年的时间。就说是这个世上教化众生的时间很长了，度生事业周遍圆满，通过佛的度化呢，脱离生死的人就恒河沙一样多。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就可以在这样一种这个经典的前前后后看到，就佛陀一讲法的时候的很多人，不可思议的人呢。就说是得到了出果，来自于四果的是非常的多的。那现在年纪很老了，可以去入涅槃了。实际上是佛陀刚刚成佛的时候，魔王波旬就来劝佛入涅。那么就是说是佛陀说呢，现在就是说是佛陀当时就是想了，如果等到所度化的众生已经度化完了，会入涅的。那个时候呢，就是这个魔王很伤心，很悲伤啊，很忧愁。离开了这个佛陀的，那么现在呢，又要开始来劝佛入灭。此时世尊取地上少许土放在指甲上，而对魔王说：“是大地上的土多呢，还是指甲上的土多？”魔王回答佛：“地上的土远远多于指甲上的土。”我又告诉他：“所度化的众生如指甲上的土，而没有得度的众生则如大地之土。”那么就说是这个，佛陀呢，又是佛陀呢，从地上取了一点点土放在指甲上面，对这个魔王讲，那么是大地上的土多还是指甲上的土多？实际上呢，这个指甲上的土呢，远远不如这个大地上的土。魔王就回答说呢，实际上呢，地上的土远远都有指甲上的土。那佛陀呢，又告诉魔王说呢。就说是这个所度化的众生啊，就好像指甲上的土一样，没有得度的众生就犹如大地的土一样。所以佛陀出世呢，当然有很大的利益啊。有的时候呢，有必要的时候也是单个单个的度化有情啊，就是佛陀一个人度化一个众生的这个情况，在前后的传记当中多次出现。还有呢，一次性度化无数的有情的这个情况也出现了很多。但即便是这样度化了有形无形啊，有的时候是在南瞻部洲，有的时候是在天界，有的时候在龙界等等，像这样的众生知道不知道了知不了知，这个度化的众生不可计数。即便是这么多，我们想是不是众生要差不多度光了呢？佛陀告诉这个实际上告诉这个一切众生呢，佛陀出世的时候说度化的众生就好像指甲上的土一样，没有度化的众生犹如大地的土一样。我们这个大地到底有多大？实际上整个南瞻部洲有多大，我们就说我们说一片土它有多少微尘，从这样分析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众生的数量不可计数，非常的多的。佛又告诉魔王，3个月过后我当入涅槃。波旬听了这话后就高兴的离开了。佛陀呢又告诉古魔王说呢，3个月过后那么就应当进入涅槃了，就是这样的。那是阿难在树林中静坐，突然睡着了。忽然睡着了， 梦见一棵大树遍覆虚空中，枝叶蓊郁，花果茂盛，黎民百姓无不得益于他的恩惠。这棵树有种种奇妙之功德，数不胜数。而一阵旋风突然而起，狂吹激荡这棵树，树叶被吹碎成微尘一样，消失在力士所居住的地方。一切众生无不哀，无不悲伤哀悼，哀悼。那么就说是这个，那个时候阿难尊者不是在树荫中静坐嘛？静坐的时候呢，一下子就睡着了，做了一个梦，梦见了一棵大树遍覆整个虚空啊，枝叶非常的这个茂盛，那么一切的黎民百姓呢，都得益于他的恩惠的。那么这个树有种种奇妙的功德。那么但是突然呢，一阵旋风吹过来，狂风击到这个树，树叶，那么这个树叶好像是枝叶，看前面是这个古文当中是枝叶，枝叶可能好理解，树叶的话理解好像容易理解成单单是树叶一样，那么枝叶的话好像是整个树的意思。那么枝叶和树叶呢，被吹碎成微尘一样，消失在这个力士所居住的地方。那么力士所居住的地方实际上就是这个居士大城，佛陀是在居士大城中灭的，所以说呢，消失在居士大城力士所居住的地方，一切众生呢都非常的悲伤啊，非常的这个哀悼。阿难被梦中情景惊醒，畏惧不安，暗自思维：刚才所梦见的树奇妙能量，天下众生都仰赖他的恩德，为什么会被疾风破坏的如此粉碎？如今世尊爱护化育一切众生，犹如大树，不会是世尊将要入涅槃的？那么阿难尊者一下子被这个梦中的情景惊醒了，醒来之后呢，就畏惧不安，开始思维了。刚才所梦见的这个树呢，非常的奇妙，众生呢依靠就他的恩德啊，就依靠树呢得到了很大的这样一种这个利益。那为什么突然被疾风吹坏了呢？然后从这个树看起来的话，就好像是世尊佛陀出现在世间，爱护化育所有众生，就犹如大树能够覆庇一切众生一样。那么通过这样大树被吹坏的这样一种这个情景看，是不是佛会要入涅槃了呢？就担心是不是佛会要进入这个涅槃，就是这样的。想到这儿，阿难感到淡立恐惧，便来到佛的住所，向佛施礼后，对佛说：我刚才所梦见这样的事情，不会是世尊将要入涅槃吧？佛告诉阿难：正如你所言，我三个月后就要入涅槃。我刚才问你，若有得四神足之人能祝寿一劫，我与四神足极善修行，如来如今还能祝寿多长时间呢？我这样说了三遍，而你不回答。你去后魔王波旬来劝我应入涅槃，我已经答应了他。那么想到这个的时候呢，阿难真的感到非常的恐怖，然后来到了佛的住所给你之后呢，就把梦境给佛讲了，然后呢就问是不是佛陀要入涅槃一种征兆啊。佛陀告诉阿难就是正如你所说的呀，你梦中的这个情景正是预示佛陀三个月之后呢就要进入这个涅槃了。刚才呢向你说了三遍如果能够这个善修四神主能够祝寿一劫，那佛陀呢就说与四神主是极善修行的，还能祝寿多长时间。那么你刚才问了三遍不回答的缘故啊，那么就说你走了之后魔王波旬来劝我入涅槃，已经答应了他。那么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佛陀就给阿难尊者告诉了这个问题。实际上呢，前面在讲的时候呢，应该是一个缘起吧，一个缘起。如果说是请佛住世呢，这个缘起成熟的佛陀就会住世。但是呢，从显缘上面讲呢，破坏了缘起，破坏了，被破坏之后呢，那么魔王一来请佛入灭呢，佛陀就答应了他了。阿难听了这话，悲痛迷慌。梦脑恍惚不能自控。其他的弟子们纷纷辗转相告，各个心情悲痛，都来到佛的所在。那么阿难尊者听了这个话之后呢，非常的这个悲痛，而且呢这个精神恍惚不能够自控的。其他的弟子们纷纷呢就开始转告佛陀将要于三个月之后进入涅槃的消息。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就是非常的这个心情都是非常悲痛的，一起呢来到了佛的住所。这时世尊告诉阿难及诸弟子：一切法都是无常，谁能长久不灭呢？我为你们该做的都已经做了，该说的也已经说了， 你们只应当勤奋精进的修己佛法，为什么忧伤悲气呢？这样做对修行无有益处。佛陀看到这些弟子这么伤心，然后呢就是这个给这些弟子宣讲无常的道理。一切法呢都是这个无常，佛陀的本性啊，我们学习宝性论啊等等，佛陀的本性虽然是这个无为法的自性，不会有这样一种生生灭，不会有无常的。但是呢我们也是在在的这个讲过，佛陀如果是要入三界，如果佛陀要入三界，那么就必须要随顺三界的规矩。那么要随顺三界的规矩是什么意思呢？并不是说佛没有自在，而是说你所度化的友情是怎么样一种自性。那么随顺这个这些友情呢，就应该这样实现。比如说佛陀呢就说是这个显现是印度人，佛陀显现是印度人，那么他的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生活的方式也是遵循这个印度人的这个规矩，否则的话就没有办法度化众生，没办法度化友情的。那么佛陀显现是一个人道的这样一种这个形象的度化众生，那么就是说人类的行住坐卧，佛陀呢也是行住坐卧。修行人应该就说是这个托钵化缘呢，佛陀呢也是随顺这个托钵化缘。佛陀实际上根本不用吃饭的，但是呢不用吃饭啊，为了度化众生的缘故呢，随顺众生做这样一种事情。所以说佛陀虽然已经超越了这样一种生老病死，但是呢就说在具有生老病死众生面前示现的时候，也是要随顺这样一种因缘，也是要随顺因缘。所以说呢一切众生具有无常的自性的缘故，佛陀为了度化这样一种众生，也是必须要随顺这个这样一种所化示现无常。这个实际上我们说是一个普遍的规律，佛陀的本性和佛陀显现的化身。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佛的本性当然是他是从一个我们从中观的术语来讲四方程序了。那么就是说如果说是要随顺这个众生来讲的话，他分程序的这个角度来讲，那么众生他有生老病死要无常，佛陀呢也会实现这个视线的这个程度。所以说一切法都是无常，谁能够长久不灭呢？实际上这个也算是一种双关语了。一方面就是说佛陀他也不会长存不灭的，否则的话很多众生会产生一个失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是一切都会死亡，实际上也是在给弟子在做教诫，或者对我们在做教诫。我们千万不要认为我们还可以一直住下去，实际上呢我们这样一种生命它绝对是会无常的。不管我们就说是这个去故意去想去修持这样一种无常的道理，还是我们要刻意回避它，你不管是怎么样反正都是要到来的啊，反正这样一种无常都会到来，每个人都会死。这个方面可以说是一种规律。我们在修无常的这个引导的时候呢，还会修到一种这个生即必死的这样一种道理。那么修持生即必死，只要有生绝对有死。那么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一个问题。那么关键问题就是在于死的时候应该怎么样，死的之后应该怎么样。这个方面实际上是这个修无常一种重点。那么一切众生生而必死，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世界上的人没有学过佛法的人他也会知道，反正绝对会死亡的。但是佛教徒佛弟子和他们不一样的地方是哪里呢？一绝对要死，死的时间不定，但是呢就是说死亡的时候什么东西才最有利益，是这样一种这个父母亲属吗？是这样财产地位吗？还是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其他的问题呢？实际上呢真正死亡的时候这些全部都没用，没有一个有用的。那么就这些全部要留在世间，跟随我们去的只有业。那么就是如果跟随我们的是恶业呢，我们就会痛苦，跟随我们的是善业呢，我们就会安乐。所以说呢就是死亡的时候谁对我们有利益呢？只有善业对我们有利益。既然一切都是无常的，既然这个无常马上会到来，我们就要抓紧这个时间来修持在死亡的时候绝对对我们有利益的法。而且如果我们修得多，死亡的时候我们得到利益多；如果我们修的是无漏法，那么死亡的时候就得到解脱的安乐。比如说我们极乐世界也好，或者死亡的时候起到上师或者证悟也好，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无常的道理呢，主要是开显这个鞭策我们精进，鞭策我们要抛弃一切的这样一种世间办法。实际上我们现在努力去追求，如果说追求的好或者有福报的话，就只能够得到这一点。那么如果说是这个没有福报追求了不一定得到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佛法也失去了。因此呢为什么佛陀再再的告诉佛弟子说抛弃对世间法的执着，抛弃对五欲的执着， 一心一意的追求解脱道的原因呢，实际上从我们自身无常的角度来思考的时候，好好的去这个观察的时候，的的确确就是这样的，对我们最有利益的就是死亡了之后的这个善根，就是死亡了之后这个善法。而且呢，就是前面我们再讲过，死亡了之后呢，怎么样谁能够做最大的利益，就要看我们这个修持的善法情况怎么样的。没有人能够长生不灭，这个是一个真实的道理，每一个人都要了知。我们说我不是了知的吗？一切无常的长生，没有一个长生我已经了知了。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把这样一种这个情况进一步的把这样一种道理呢扎根在自己的心中，只有这样一种道理深深的扎在我们心中，产生一个坚不可摧的定解的时候呢，我们才会对世间法没有兴趣。否则的话，就是一方面我们对世间法兴趣很大，一方面处处的了知一点点无常的道理，这个无常道理是没办法帮助我们真正的压制住这个对世间法的这个贪执的，必须要就是说长期的观修无常，然后才可以在佛法方面呢，就是投入最大的精力啊，最多的时间啊，去真正的去修行。我为你们该做的已经做了，该做的已经做。佛陀就是这样出世呢，一方面就是说是这个救度有情，那么救度有情呢，就是说是该做的事情啊，就是给佛给众生的讲法。视线这样一种取舍的道理，该说的这样法呢已经说完了，所以现在呢就说是这个众生应该精进，应该勤奋，应该精进的修持这个佛法，一味的悲伤，一味的悲戚是没有用的。这样的话就说深陷在这个悲伤当中不能够处理的话，对修行没有益处。那么前面我们讲过，像修行呢不能够在一种大喜大悲的这个状态当中修行，大喜大悲实际上有的时候呢它是对修行的一种扰乱啊，一种紊乱的情绪。修行应该是在一种相对平和的心态当中进行，相对平和的心态啊，在这样一种这个心态当中才可以真正有利于我们修行。所以说如果是非常的悲伤呢，我们自己也有体会，非常悲伤的时候呢是没有办法去思维法义的，非常的快乐的时候呢，大喜的时候也没有办法把心定下来修习佛法的。所以说呢，就是佛陀也告诉我们如何在就是说遇到安乐的时候平息住自己的情绪，如何在非常就是说是这个逆境的情况下平息住自己的情绪，保持一种这样一种相对平稳的心态，这个方面对修行是就是说一种这个所依啊，对修行是一种益处的。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就是说是这个像金刚身一样的，具有金刚身的这样的佛陀的都入了涅槃了啊，都已经入涅槃。还有呢，很多这个大弟子呢，都是已经入涅槃。在修无常的时候呢，这个也是所思维的无常道理之一。佛陀当时佛陀的这些上首弟子，还有很多这样一种印度的成就者啊，藏地汉地的成就者，这些获得不可思议解脱的人，都入涅槃。然后何况是像我们具有业惑的凡夫，怎么可能不死亡呢？那么这些成就者死亡的时候，出现死亡的时候，他就说只不过从一处到一处，另外一处度化众生而已，已经在生死当中自在了。那么我们是不是已经在生死当中自在了呢？我们还没有在生死当中自在，没有在生死当中自在应该怎么办？就应该精进的修持啊，完全是这样。上师出世利益我们，也是给我们宣讲解脱之道啊，你应该这样做，应该那样做，像这样的话让我们身体静寂，让我们去修行。那么如果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无动于衷啊，上次给我们讲的教演呢，就说是这个听是听了，听完就放那儿，没把这个作为一个药应该服用的这样一种想法没有，就好像就听了之后就算是已经完成了，这个不行的。所以说呢，不管怎么样呢，内心当中还是应该就说是有这个无常的观念，不管怎么样的话，就说是该学习的，该思维的，该产生的定解，这个方面都是要这个抓紧时间的产生。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是对自己的修行是有意义的，否则的话，一种懒散的心态当中，真的要修行佛法成就非常困难。当时舍利弗听说世尊要入涅槃，心怀忧伤叹息，因而说道：“如来涅槃为何这样快呢？世间湮灭，众生将永远失去依附。”又对佛说：“我现在实在不忍见到世尊进入涅槃，我想在世尊涅槃之前去入涅槃。”希望世尊能够准许。就这样说了三遍。当时呢，就说在僧团当中小乘的这个声闻当中的这个上首弟子是舍利弗，智慧第一。那么就是说佛陀的这个上首弟子舍利弗尊者听说佛陀要涅槃了，那么心内心当中也是这个忧伤叹息的。然后呢，就说到如来涅槃为什么这么快呢？世间湮灭，这个世间湮呢，就是讲这个佛陀， 佛陀就是世间的眼，那么佛陀在世间存在，世间就有眼睛，有眼睛就能取舍。所以说我们就说为什么佛陀出世叫明劫，佛陀不出世叫暗劫呢？实际上就是说佛陀出世呢就带来了取舍之道了，这个叫做世间眼。所以有了世间眼呢，他就可以看清楚，人有的眼睛能看见道，看清楚道路，能够做取舍。那么如果是佛陀出世讲法，那么众生就知道怎么样取，怎么样舍。有的时候我们看似这么简单，实际上我们觉得这么简单不应该发生就应该放生，这么简单。实际上如果佛陀不出世，谁能够知道呢？谁都不知道。所以说乃至于这些取舍的道理之上，都是佛陀出世带来的。所以说佛陀叫做世间眼。那么世间眼灭了，众生将永远失去依护。又对佛陀这样说，现在呢实在是不忍见到世尊就有涅槃的，所以说想在世尊涅槃之前提前入灭即阿罗汉的生死是自在的，所以说他们想要这个就是说去入涅槃，希望世尊能够准许，就这样请求了三次。在前行当中要提前入灭的这个原因呢，是因为当时目犍连尊者就说是被外道被变形外道殴打身体就说是打烂了，但是当时还没有涅槃的时候，舍利弗尊者把这个用法衣把它包就包起来之后呢就背到背后的寺院，他就说他的好朋友这个目犍连尊者，就即便是他死亡的消息都就是不愿意听到，何况说亲眼见到他这个死去，所以他要提前的在目犍连尊者之前要叫入灭。这个时候呢和几万阿罗汉一起入灭的，他就是跟另外一种不同讲法。那么这个当中呢是讲到了这个不忍心见到佛陀入灭的消息，像这样的话想要提前入灭，这样的话说了三遍了。世尊告诉他应该知道到适当时候一切圣贤都应当入灭，这时舍利弗得到了佛的许可。那么就是说佛陀呢告诉他呢应该知道适当时候一切圣贤都会入灭，都应当入灭什么是适当的时候？舍利弗尊者智慧第一，知道佛陀在这个话当中所讲的意思，实际上是开许了。我们在这句话当中看不出来佛陀明显开许的这个意思，但是呢，就是说是佛陀的意思也很清楚。舍利弗尊者作为智慧第一的弟子，对佛陀这句话也很清楚。实际上呢，就是说开许他可以提前入灭了。便整理衣服，常跪在地，用席行走，老佛百答，行在佛前。以许多寄送赞叹佛的功德，托起佛的双足，放在头上顶戴，说这样反复三次，何等是佛？疲惫的说，我现在最后再看一眼世尊。然后呢，就说舍利弗尊者就把衣服整理好，常跪在地上，用膝盖行走，转绕了佛一百圈，然后呢，停在佛面前，用许多的寄送赞叹了这个佛的不可思议的功德。然后呢就把这个佛的双足拱起来放在自己的头上做顶戴，这样反复了三次何等是佛。然后呢非常疲惫的说呢，现在是最后一次看到世尊了他就是准备要入灭了，就这样子。所以说虽然这些阿罗汉呢已经从三界当中脱离了，但是呢就是说是因为他们这个显现上面就是说是从小乘的角度讲不存在显现，但是从大乘的角度来讲呢有这个所谓的说法。那么从共同说的角度来讲的话，他们是因为遇到了世尊才从三界当中脱离的，所以说对佛陀的这种感恩的心非常的强，所以说对佛的教养不敢丝毫的违背，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有这样一种对佛陀的这个很强烈的信心所以说也是这个这样的。虽然断尽了这个贪执等等，但是呢在最后的入灭之前还是说让我再看一次世尊了，最后一眼看世尊。他手肃静的退行而去，带着沙弥君子回到如月子，回到自己的出生地。然后呢就说是这个他手肃静的缓缓的退行而去，然后呢带着自己的这个沙弥君子，这个君子呢也是方面是一个大阿罗汉，他就是为了报答他上次舍利弗的恩德的缘故他了知的前世，他就说是舍利弗尊者给他就是说他自己好像是当狗的时候呢，舍利弗尊者给他食物，他对舍利弗尊者怀了好心，死了之后呢就是转身之后就然后又被舍利弗尊者度化，叫到他呢就进入了阿罗汉果，为了报答上师恩德发誓永远不受比丘戒，然后呢永远以沙弥的身份来侍奉自己的上师，就这样的。所以说他就带着这个大阿罗汉他的这个弟子呢沙弥君体 回到了这个王舍城罗列子，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因为这个舍利弗真的是王舍城的人。到后到后立即指示扎米军旗，你前去城中，以及到这个应该是部落吧，好像打散了，以及到部落村庄中，告诉国王、大臣、故交朋友和诸位师祖前来告别。当时沙利军旗向师父顶礼后，就前往各地宣布：我师父舍利弗现在来到此地，将去入涅槃，想见面的人应该马上前往。那么就说是舍利弗尊者让沙利军旗宣布到城中、到聚落当中啊，到这个村庄当中，告诉自己国王、大臣，还有一些师祖，还有和一些朋友都来告别了。然后军旗沙弥呢，就向这个师父顶礼之后，到各地宣布啊，师父舍利弗已经回到了这个地方了，马上要入涅槃，所以想见面的人呢，应该马上去这个见他。这时阿舍世王及国内的豪贤、师祖等师众弟子听了军旗的话，都深感悲痛哀伤，异口同声而说誓言：尊者舍利弗法之大将，为所有众生所爱戴敬仰，现今欲入涅槃，为什么这样快呢？那么就是说，这些国王、这些和师父听到之后呢，都非常就悲伤了。就说舍利弗尊者当时呢，就说是这个声名远播啊，大家都知道这个是正法当中的大将，那么所有的众生都很爱戴敬仰他。那么现在要入涅槃了，为什么这样时间呢？为什么这么快呢？因为他们也是把舍利弗作为一个医护的。他们便急忙赶往若月子，上前礼拜，问候完毕，大家说道：听说尊者想舍弃生命入于涅槃，我等众生将失去依附。舍利弗对大家说：一切无常，生者皆有死，三界之中皆是痛苦，有谁能得到安乐呢？你们有可庆幸的夙缘，能生于佛世，要知道佛法难闻，人生难得，应常想到精勤积累福业，寻求度脱生死轮回。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那么这个尊者舍利弗呢看到大家很伤心，也是给他们宣讲妙法，说一切万法都是这个生灭的，都是无常的自信，有生绝对有死的，而且呢，在整个三界当中呢，都是痛苦，没有谁能够真实的在三界当中能够得到安乐。没有谁能够在三界当中得到安乐的原因，就是因为三界没有安乐可言，整个三界都是痛苦的。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实际上也是体现了一种痛苦，就是爱别离，爱别离的痛苦。那么实际上是什么是爱别离的痛苦？爱别离的痛苦有很多种，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像善知识，像这些贤善道友不想离开的最后分离的这个方面，就是一种爱别离。如果是在三界当中，这样一种本性无可避免，这样一种痛苦无可避免，就是这样的。就是说是我们在思维痛苦的时候，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所求不欲苦，所悟临终苦。实际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都是从这个方面去思考的。一方面呢，就是说有苦苦变苦行苦，一方面还有生老病死苦，一方面还有这些这个其他的痛苦。所以说在这个人道当中，或者在即便是已经在法门当中，这些痛苦还是会存在的。所以说如果想要彻底的远离这些痛苦，那么只有一个方法，出离三界。出离了三界，就不会再受到这些痛苦的束缚了。所以如果是处在三界当中，绝对没办法得到真正的安乐。所以佛尊者也告诉他们呢，你们有非常可庆幸的宿缘，能够生于佛世，能够在佛出世的时候呢，也能够投身在佛的这样一种这个旁边来听法。要知道佛法是非常难以听闻的，所以说我们如果不思考这样一种狭满难得的道理啊，方便我们就觉得这个不是很困难。但如果把这个狭满难得思维闲暇，思维圆满，没把这个思维好之后呢，我们就觉得这个佛法不难了。但是真正好好思维一下的时候呢，真正要遇到一个得到一个狭满难得，确实比这个如意宝得到一颗如意宝还要难得的多。所以说既然已经入了佛门了，已经能够听闻佛法呢，如果还是随随便便的空号的话，没有意义的。如果我们一旦知道了这个佛法的确难闻的话，我们就应该绝对会抓住这样一种这个就非常这个难得的机缘，好好来进行修习。人生难得，应当想到精勤积累福业，寻求度脱生死轮回。然后得到一个狭隘的人生也是非常困难的。得到人生之后，不应该做庸俗事业， 那么如果说我们得到人生之后呢，只是想怎么样去找一点吃的，怎么样找一些穿的，怎么样就是说是在寻找一些安乐，这个不是狭隘人生能需要去做的，这些旁生也能做得到的。为什么说这个旁生也能做得到呢？实际上就是说旁生他不是也是在每天我们看这些小鸟啊，看这些虫子在地上爬来爬去，这个小鸟飞过去飞过来，他也是能够去找到一些吃的，就是为了吃的去在奔波，为了一点安乐在奔波。所以说现在呢，实际上这个旁生也能做到这个。如果我们得到人生之后就是这么一点点的追求的话，那么实际上就是和旁生一样的。这个和旁生有什么差别呢？既然我们是人，那么就要做人的事业啊，尤其是就是说是已经得到狭隘人生的时候，你就我们就必须要做和狭隘人生相对应的事业。那么这个就是此书讲到的一样，精勤积累福业，寻求度脱生死轮回，这个旁生是做不到的。所以说我们说我们的身份比旁生高贵，就是高贵在这个地方，可以想要出离，能够修此解脱之道。如果单单把我们的目标放在衣食上面，放在追求一点轮回当中的欲妙上面，的的确确人这个形象是人，心思是旁生的心思。如果我们就是说我们的心思是旁生的心思的话，那我们在后世能够得到什么？一个旁生的心思不会得到解脱道的，一个旁生的样的心思不会得到善趣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应该有狭满人生的狭满，就是说真正的深保人生的心思，就应该在这个佛法当中好好的去精进，好好的学习佛法。像这样的话，是很多大的在教界后学修行的时候呢，也是这样的，经常这样一种给我们做警醒，不要把我们的这样一种想法放在怎么样去得到一些钱啊，怎么样得到一些更好的受用啊，怎么样去追求一点名声，怎么样去得到一些名誉。实际上真的想的时候呢，这些都是也就是一般的人，以世间的人他的想法，一般的旁生的想法，也就是这些啊，也就是有什么样一种高尚的追求，实际上根本不是一个什么高尚的追求，应该就说是这个追求真正的出世之道。这个方面是在很多修行的法要当中再再的这样一种讲的下的啊，就是说重锤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如果我们就是说不好好去看的话，的的确确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已经迈入了旁生道了。我们实际上在做旁生的事业，我还不知道呢。的的确确我们还必须要多学法，多要看这个对，多要通过正法的对照这里相续，这个时候呢才知道我自己我在做什么事业，我是在做人的事业还是做旁生的事业，这个方面是要好好去思维的。就这样以种种妙法，众多善巧方便，广为众人因病施药，当时与会大众听到他所说法后，有得到出果乃至三果的，有的出家人证得阿罗汉果，又有发誓求的佛果。众人听完法后而去。那么就是说舍利弗尊者能够就是说善加讲法，也能够向着众生的根性的讲法，所以当时呢也是得到了很多人的得到解脱。大家听完法之后，就要去今天讲的这个。